马上天下第88集。袁春梅怔了一下，这件事情过去七八年了，她差不多都快忘记了，没想到却被梁楚韵拿来做挡箭牌。袁春梅不动声色地看着梁楚韵说，那是历史了，新的一页翻开了，组织上考虑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应该在战斗中建立革命的爱情。梁楚韵反击道，组织上谁是组织？袁春梅说，我正在代表组织上跟你谈话呀。好，就算你代表组织，可组织上也不能一女二嫁呀。再说了，如果我同陈秋实同志建立了爱情，难道就不是革命的爱情了？袁春梅的眉头骤然跳了一下，而后她笑了，微笑着说，梁楚韵同志，你不要钻牛角尖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和陈秋实同志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爱情，你太不了解他了。梁楚韵反唇相讥，这么说袁副政委你是非常了解陈秋实同志了？
我？
袁春梅没想到梁楚韵会这么放肆，但是他这一次啊是有备而来，不慌不忙地说，可以这么说吧，我是比较了解他。梁楚韵也豁出去了，不卑不亢地说，袁副政委，你是不是认为我是横在你和陈旅长之间的绊脚石？如果你承认你有这个心思，我可以退出，我们都是革命军人，应该光明磊落，不能拉大旗做虎皮。袁春梅的脸皮紧了一下，右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武装带。梁楚韵看见了这个细节，却假装没有看见，就那么笑容可掬地看着袁春梅。袁春梅不发火，她更不会发火。同王梧桐接触多了，她发现她的脸皮厚多了，战斗意志坚强多了，这手段似乎也高明起来了。这次谈话仍然没有结果，袁春梅临走的时候说，梁楚韵同志，我劝你自重一点，不要再纠缠陈秋实同志了，你这样做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，同志们是有看法的。梁楚韵冲着袁春梅的背影说，袁副政委，你这样乱点鸳鸯拆散下属的做法，同志们也是有看法的。自那以后，袁春梅就再也没有找过他。可是啊，梁楚韵的心里并不好受，虽然他同袁春梅差不多撕破了脸皮，并且没有败下阵来，但是他知道这种胜利仍然只是空中楼阁，仍然是无本之木，因为陈秋实对他始终是隔膜的，陈秋实对他的一片深情不是视而不见，而是置之不理。随着年龄一天一天的增大，他对于爱情的理解也一天一天的变化着，一天一天的呢也现实着。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他甚至想过接受陈三川也没有什么不好，毕竟陈三川年轻，血气方刚，前程无量，爱情是少年人的事业，婚姻则是成年人的工作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如果得不到理想的爱情，那么有个理想的婚姻也不错。问题是陈三川是他理想的婚姻伴侣吗？在这个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日子，望着波光粼粼的河面，梁楚韵再次产生回上海的念头。他有些厌倦了，他当年投身革命是为了抗日，是爱国，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支撑他的是爱情，可是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，为什么战争还没有结束呢？况且他的爱情也看不到希望，那他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呢？王梧桐在不远处写生，这个女人被爱情滋润的就像是熟透了的桃子一样，梦里都是笑声。如果说这里还有什么值得他梁楚韵留恋呢，也许就是老山羊了。老山羊躺在东边的堤坝上晒太阳，悠哉悠哉。梁楚韵突然想，这人和牲口谁更幸福呢？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啊，人有时候并不比牲口可爱。 梁楚运在会合堤坝上想家的时候，部队正在酝酿开展一个运动，这个运动的主旨就是反对消极情绪，集中战斗意志，将革命进行到底。三旅抓的第一个典型也是最大的典型就是许德才。还是在会合战役开始之前呢，许德才就嚷嚷着要回家，他已经快40岁的人了，听说儿子都讲媳妇了，他天天还背个大枪跟子弹比谁跑得快，这心里头很不痛快啊。团长马建科找他谈话，说革命还没有成功，你不能光想着婆娘孩子热炕头啊。可许德才说了，当年我跟郑团长参加革命，郑团长红口白牙的跟我说，打完日本鬼子给我在东河口开个饭店，我当老板。可是这日本鬼子消灭了，还有国民党，打来打去没完没了了。这个马建科说了，你这话在我面前可以说，出去可不能说了，不然给你扣一个消极逃跑贪生怕死的帽子，你可就完蛋了。你我还要怎样，这个四不像的营长我早就不想当了，国民党的营长吃香喝辣，屁股后边有几根枪跟着，马便卫士都有，我这个鸟营长跟战士们吃的一样喝的一样，行军自己被铺盖，打仗还要跑到他们前边，革命有哪样好啊。啊，我一点光也没有沾上，我还不如回家炸油条去呢。参加革命快10年了，耽误我卖多少油条啊，少说也得30000根，洋钱少挣1000块都不值。马建科说呀，你这个鸟人怎么老是这样算账啊，日本鬼子来了，别说你油条卖不成，你命你都保不住。你要是再嚷嚷回家，我就把你捆起来送给吕布政治部，让他们枪毙你。许德才可是知道吕政治部的厉害呀，他害怕那个袁副政委啊，这才闭上嘴老实了一阵子。在会合战役之中，许德才的部队担负东翼阻击，这个伙计留了个心眼儿，布置兵力的时候呢，给自己留了个预备队，用2个排的兵力保障后撤通道，拉开了不战而退的架势。这件事情被马建科察觉了，马建科要治罪，情况报到吕布，陈秋实带着刘大楼过来查看一番，说呀，许德才很会用兵嘛，这个地形就应该有个后撤通道。马建科说了，旅长，你不知道，这个老油条不是为了部队后撤，而是为了逃跑。陈秋实问许德才，你是打算逃跑吗？许德才振振有词地说，马团长是半吊子，我不是，我要是逃跑，我就不会跟着部队离开大别山了，我怎么会在战斗即将开始的时候逃跑呢？那不是找枪毙吗？
言之有理。陈秋实说了，我看许营长不会逃跑，我不仅不批评他，我还要表扬他。我跟你们讲，一个聪明的指挥员打仗就是要考虑退路的。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鼓励逃跑，我鼓励的是保存。作为指挥员，逃跑者固然可耻，先死者同样可耻啊，你们听明白我的话没有？马建科等人是一头大汗呢，连忙说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陈秋实转向许德才，许德才，我问你，一旦防线被突破，你的这个预备队将如何使用？许德才知道陈秋实没有把他当成怕死鬼，有点感动，精神头也就足了。见陈秋实发问，立正回答，报告旅长，我分析我这个地形，死守是不可能的，陈旅长用兵不会让我们拼光，既然在不该拼光的地方拉开拼光的架势，只能是虚晃一枪，既然是虚晃一枪，我就不能造成更大的伤亡。当防线被突破的时候，我的预备队实际上就是第2梯队，可以同前沿部队交替掩护，迅速撤退至第2战场集结待命。许德才报告的时候，陈秋实似乎没有认真的听，两眼望着天空在这发愣。等许德才报告完毕，陈秋实转过脸来问，说完了？
报告旅长，完了。
那你怎么知道会合阻击战还会有第2战场呢？
许德才顿时愣住了，直让陈秋实问的是张口结舌呀，最后挤出两个字：猜的。
猜的？你没有依据凭空猜测，怎么能按此用兵呢？这岂不是盲人摸象吗？你要是猜错了，我没有第二战场，防线还没有突破，你就带部队撤退后撤，那不就是逃跑吗？你知道临阵逃脱该怎么处置吗？
许德才脸若死灰一般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知道，临阵脱逃，枪毙。
好了，马团长，派一个班到许德才这里督战，发现许德才有临阵脱逃迹象，就地枪决。
说完转身走了，吓得许德才好半天才说话：
他妈的，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，老子就是，这一仗打完，我要是不回家炸油条，那我就把我自个儿给炸喽。
离开许德才防御阵地的路上，陈秋实问刘大楼和马建科：你们觉得许德才这个人怎么样？
马建科说呀，这家伙老奸巨猾，有作战经验，但就是胆小，每次打仗他总想往后缩，不像陈三川，一看到硬骨头就嗷嗷叫着往自己怀里抢。不过要是逼急了呀，他打仗还是有些鬼点子的。
陈秋实又问刘大楼：刘副参谋长，你说呢？
刘大楼笑了笑，呵呵，他不仅跟敌人猜心思，也跟首长猜心思，这许德才呀，有点聪明过头了。
哎，是啊，他倒是走到我们的前面了，没有根据凭空猜测，这是很危险的。
可陈秋实话锋一转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有时候还真的需要基层指挥员动动心思，能猜出个毛七毛八，这也是本事呀。
马建科看着陈秋实说：旅长，这么说不用派督战队了？
嗨，那是吓唬他的，我哪有兵力给他当警卫啊，这么一个很有心计的营长，我怎么过去不知道呢？
啊，他老是消极，嚷嚷着革命成功了，他要回家炸油条去，政治上一塌糊涂，我们一直是把他当作反面典型的。
陈秋实闻听是哈哈大笑啊，哎呀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我看呐，这个人有前途，此仗不死可以当团长，至少可以当团参谋长。
后来会合战役打响，许德才惊喜地发现他的猜测是对的，陈旅长果然搞了个第二战场。十几门大炮一轰，王拐岗决堤旧河道霎时升起，东西两路是水，南北两路是兵，脚下是石头，天上是炮弹，张林坡的两个旅被困在狭长的地带里，是损兵折将啊。许德才没有费太大的事儿，就从一道防线顺利转移，在战斗中歼敌上百，还俘虏了两个连。这一仗打下来呀，许德才就不嚷嚷着要回家炸油条了，到处跟人吹牛，说他会神机妙算，他把旅长的计谋都参悟透了。他说他不是猜的，而说是判断的，他是根据敌情我情，天时地利分析的。也不知道是谁把陈秋实的那句话给透露出去了，许德才听说陈旅长对他评价很高，而且说了此仗不死可以当团长，至少也可以当团参谋长，那就更加趾高气昂了。心里琢磨呀，要是能当上团长或者参谋长，那就不回家了，油条可以以后炸，也可以让别人去炸，当了团长还炸什么油条啊，以后就等着吃油条吧。可偏偏事与愿违呀，许德才眼巴巴地等了一个多月，部队倒是调整了，马建科调到旅里边当参谋长，三团的新团长居然是陈三川，参谋长呢则是刘锁柱。陈三川这半吊子一回来，就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势，煞有介事地找许德才谈话，批评他不该老是惦记着回家炸油条。陈三川说呀，什么是小农意识，你老许就是，革命是大事，比炸油条要重要一万倍， 以后回家炸油条的话，这可不能再说了。再说就是动摇军心，动摇军心是要枪毙的。
许德才心里这个骂呀，这个半吊子当年偷老子的油条就跟个强盗似的，如今猴子穿上花褂子，他还以为他就成了花姑娘了啊？老子能给你帮工，休想！
当然，这话只能心里想，嘴上是不敢说的。许德才哼哼哈哈地说：“
三船，啊，陈团长，你大叔我，啊不，我许德才一定改正，一定听从你的指挥。你让我打到哪里，我就打到哪里；你让打到什么时候，我就打到什么时候。”
陈三川有点不相信，狐疑地看着他：“
怎么着，不回家炸油条了？”“
嗨，哪能呢？那是说着玩的。我老许呀，还等着跟你打天下、坐江山呢。陈团长，以后你要是当了师长、旅长的，给我一个团长总可以吧？”
陈三川哈哈大笑：“革命不是当官做老爷，你老许不要老是惦记当官啊！你给我把仗打好，不该你的你要不着，该你的跑也跑不了。”
许德才点头哈腰的说：“呀，哎呀，好好好好好啊，那是那是。”陈团长觉悟高，往后我啥也不提，就跟在你屁股后边好好打仗。
陈三川满意了，挥挥手说：“好，那我就看你的行动。”
许德才没有让陈三川失望啊，他当天夜里就采取了行动，把枪留在铺盖上，把他那背了几年的黑锅背在身上，趁查哨的机会脚底抹油，是一溜烟就往西奔去。一夜狂奔是又饿又累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他终于跑到会合岸边，看见一只渔船顺流而下，是喜出望外，赶忙掏出两块大洋比划，想让人家船家给弄点稀饭喝喝。船上的人倒是热心，把船靠了过来。他许德才已经饥不择食了，低着头进了船舱，可敢等他抬起头来，哎呀，不由是惊叫一声，刚要夺路而逃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左右来人直接扭住了他的胳膊。此时啊，就见陈三川坐在船舱里是哈哈大笑。